谢主，这次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查考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一卷为着末后的信息的一卷书，所以这一卷书呢基本上是很适合今天向着我们的传讲，因为它是一卷特别是讲到末后时代的书。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读一些历史或是一些普通神的话，我们所读的来是今天圣灵要对我们及我们这个时代要传讲的信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撒迦利亚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向着有心来跟随主，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见证的这一班人所传讲的。所以当你在读撒迦利亚书的人，你知道他不是向着一般神的儿女说的，一般神的儿女仍然是在落在巴比伦的光景里面，但是这些信息呢是特别对着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神的儿女说的。所以感谢主，我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愿愿意来好好跟随主的弟兄姊妹，那这些呢话就专门是向着我们说的
啊，
因为这些人啊，就撒迦利亚书的对象，这些人呢，他们已经离开了巴比伦，离开了宗教，离开了混乱啊，愿意回到神的单纯，回到神的心意啊，为着建殿啊，这个建殿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
啊，
他们回到神心意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平安，就是合神神心的地方。这些人回来特别为的一件事，就是来持守神的见证。那这些人呢，也就是末后时代特别在启示录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在呼召那些得胜的人。所以基本上撒迦利亚书来是为着那些听见神的话而且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这一班人。所以愿我们今天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愿意好好的来体谅神的心意，持守神的见证愿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这一卷书非常的重要，这是对我们特别是有心愿的人所传讲的信息。那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它的分成好几篇的信息那第一篇的信息我们都很清楚那是一个呼召，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人都是看外貌人喜欢看人多，看教堂漂亮伟大但是神看的却是实际因为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所以神要求这些有心愿的回来的这些百姓呢，他们的心要转向神。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神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转向他。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识透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是感谢主，有一位就是他的自己，他是鉴察我们内心的主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我们也答应他这样的呼求的时候呢，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像圣灵曾经在这些回归的这些渔民身上所做的工一样他们当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有心愿，他们为着神的心意回来的，他们要来建殿，但是呢他们虽然有心愿，但是心不坚定碰到拦处，碰到逼迫，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5年他们就开始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子换句话，他们开始为自己打算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有心愿向着主，但是当拦处来的时候，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就放慢我们的角度，我们就不太愿意再跟上去了，因为要付代价但是神借着先知的话呢，使他们转回来，所以他们又开始建殿我再说这个殿就是教会说的换句话，这个教会不是人多而已，不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不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这就不是建造，建造就是说一块石头必须要叠在一块石头上，换句话说呢，这是弟兄姊妹彼此需要互相来交通，互相包容，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讲的啊，他需要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在一同彼此交接的时候呢，需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建造，这是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的确一碰到建造，你知道就上当，就退后。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发觉有那么多的难处，你就想退后了，但是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又重新再起来。但是当他们重新建造以后，他们就发觉另外一个难处了，就算这个殿建好了，也没有办法跟所罗门殿那个荣耀相比。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当我们彼此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再怎么样聚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从前那些弟兄们他们有这么大的这种荣耀，所以我们就灰心，我们跟他们一样。但神的话劝他们说，神不在乎大小，神乃是在乎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需要看外面，最主要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主。所以他们再一次被激励刚强做工，但接下来他们又发觉一个难处，当他们先转向主的时候，为什么难处还那么多，为什么神的祝福没有到，原来他们看重祝福过于看重主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看重神的祝福，看重神的恩赐，看重神的医治，看重神的能力，我们就不在乎神的自己，好像只要有能力，只要有医治，只要有恩赐，只要有祝福就够了。但神要我们的心，盼望有一天我们的心能够被炼尽，我们有他就满足。所以你就看见了我们的光景跟他们的光景从前一样的，我们的心不单纯，但是呢，因着他们有这个心愿，神就在他们身上做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第一篇信息就是说，你们若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他们心真的完全转向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换句话，他们不但看见神，更重要的他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向他们启示出来，神的心意向他们启示了之后，他们接收到了，这就成为他们的意象。所以到了第二篇信息呢，你就看见八个意象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从第一篇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他们这个先知在夜间的时候看见这个意象，从这个意象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在这八个意象里面，神他看见神怎么安慰他的百姓，神怎么与他们同在，神有能力，神有供应，他们所做的殿一定要建成，是不仅殿要完成，圣城也要恢复，祭司的职任也要恢复，君王的职任也要恢复，神的荣耀要回到他们当中，神要与他们同在。但当这些人听了神的话，答应神的呼召之后，神接着要做审判的工作，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答应神的呼召，神先在我们身上做管教，做炼净的工作，当神在他家行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是得胜者。那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然后接着呢就要临到万国，神的审判要万国。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八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怎么一步一步的要完成。那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这是整个八个意象之后的最高点，最高点。所以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是来到了第二篇信息的最高点，这个整个第九节到十五节呢， 基本上就讲到基督要回来做王，国度要被建立，所以呢他要呼召得胜者。如果今天我们看世界的局势，你看见天灾人祸，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按着神的计划来进行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乱，实际上它是按着神的计划。因为对世人来讲这是一个苦难，但对基督徒来讲，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是越来这个阵痛越来越厉害，时间越来越短，所以你现在看见这个灾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但是是有积极的目的，要产生这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所以这个今天跟我们很有关系，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更是提醒我们，是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是我们该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做王掌权，好让他回来建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一同有份。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9节到15节。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当他看完这个八个异象之后接下来呢神的话就临到他了，然后叫他做两件事情叫他做两件事情。首先呢他要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就是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面去。很特别的就是这个人在前面都没有提过他的名字但是突然他的名字出现了他是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神要先知到他家里面去，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有三个人他从巴比伦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是从贝鲁之地来的他们带来了金银金子跟银子放在约西亚的家里面然后神就说就对先知说就在当日你要进他的家里面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进到约西亚的家里面去去拿金银然后接下来就说呢要把这个金银做冠冕这个冠冕要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所以你会看见呢从第9节到11节呢就是神对他说的话叫他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进约西亚的家从这三个人的手中拿金银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做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接下来从12节到15节呢就是神解释为什么神要他做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就十二节特别讲了一句话就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那这句话他的翻译正确的翻译就是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句话他正确的翻译是看哪这个人苗裔我等一下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如果懂得原文你才知道真正的意思如果你光是读这个不一定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啊这个人苗裔那他呢要在本处长起来而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他们现在正在建殿但是现在神说他就这个人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已经在建殿了但是这里讲到他要建殿好那接下来就是他要建耶和华的殿而且呢他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好这个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有两种的翻译英文有两种翻译原文有可以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两职就是两种职位还有一种翻译呢就是使他们两个人之间筹定和平所以这个 两职呢，在原文可以当两个人，也可以当两种职位，啊，抽定和平。好，然后他就说，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亚啊。那西连、多比亚、耶大亚就是前面那三个人啊，他的名字原来是黑带、多比亚跟耶大亚啊。啊，要把他这个冠冕要放归给这三个人，还要归给谁呢？西番雅的儿子贤，这个贤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约西亚，啊，要归给他们，但是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祭奠，啊，然后远方的人，啊，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你就看见，啊，一方面他说他要来建造这个殿，一方面呢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这里面都蛮特别的。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特别注意哦，这边是万军之耶和华差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因为万军之耶，因为耶和华说嘛，他说的话嘛，啊，然后呢又说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你看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对不对？啊，我曾经解释过，因为耶和华可以是单数的，也可以是复数的，因为他是三一的神啊，但单数的时候是讲到我们主说的，啊，复数的时候讲的这三一的神，啊，所以这蛮特别的啊。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啊。所以这个呢，从第九节到十五节呢，就把整个八个意象推到最高潮，啊，讲到我们的主的回来。好，那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啊，有三个人啊，从巴比伦，也就是从被掳之中人来到，啊，这三个人叫黑带啊、多比亚、耶大亚，啊，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西番雅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啊，取金银做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所以你记得这边有五个人，对不对？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的啊，有一个人呢是住在这边的啊，他是约西亚啊，然后还有一个大祭司呢就是约书亚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五个人。好，那当然这几个人都有特别的意思的啊。首先我们讲到约书亚啊，我想我们都知道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啊，约书亚，旧约都讲约书亚。那新约呢，同一个字就翻成耶稣啊，所以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啊，因为他的原来的意思都一样，都是救主说的啊。当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特别说到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所以他是救主，他是救主。所以这个约书亚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啊。你记得在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以前读过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特别讲到啊，约书亚跟他旁边的同伴是做预兆的啊，所以这里的约书亚是做预兆的，预表我们的主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注意啊，他是做预兆的啊，前面特别提到他是做预兆的。好，那提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是大祭司，然后特别提到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叫约撒达，啊，约撒达的意思就是主是公义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但提到约书亚，要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因为约撒达是说到主是公义的，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事实上只有他是公义的。只有他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但是感谢他是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靠他称义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是公义的啊，他不仅是使我们在他的在神的面前称义。他也是公义的王啊，将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要以公义审判天下。但是他也是大祭司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是君王又做祭司 这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王是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旧约提到只有麦基洗德，但是麦基洗德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特别要注意，以色列他只有要么你是君王要么祭司。君王从大卫开始，所有的君王应该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祭司呢从利未支派出来，所以你看他是分开来的。所以以前你记得以赛亚的时代，那时候你记得乌西尔王，他就很羡慕，他做王很羡慕做祭司，所以人要把他拦阻的时候，他硬是要进殿里面去烧香，因为他想要做君王也要做祭司，就长了大麻风。所以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有一个王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他回来的时候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救主，我们也知道他是主，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的王，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很少真正知道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是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历上常常那么软弱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常常那么软弱，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就说出了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只要我们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把我们拯救到底，他能够拯救的完全，但是很少我们靠着他，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虽然称他为主，我们虽然知道他是大祭司，但我们很少靠着他，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懂得随时依靠他，他绝对把我们拯救到底。今天如果我们对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满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来依靠他，换句话说不懂得怎么真正的与他个别的面对面的敞开的隐藏的交通。如果我们活在这样子的跟他这样的光景底下呢，他一定把我们拯救到底，而且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更强，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话很容易讲，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个实际，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懂得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他一天到晚在为我们代求，你亲近他也好，你不亲近他也好，他都在为我们代求。因着他的代求呢，圣灵就在我们周围兴起环境，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不懂得亲近主，那圣灵只好怎么做呢？把你带到难处里面，逼着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所以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真的在经历上的认识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必然刚强。好，那这是讲到约书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特别讲到要进入约西亚他的家里面去，而且呢，他说你当日就要进去。你看神为什么特别提到当日呢？就好像他这个，你知道撒加利亚在做第一个异象的时候，他是在夜间，经过八个异象，就好像来到天亮了，然后呢，当天你要进入约西亚的家，你就看见为什么神这么急呢？为什么神的心中那么急迫呢？因为你读下去就知道，因为他巴不得他的儿子能够登宝座，其实我们的主在天上已经坐宝座了，但他巴不得在地上，能够早日实现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神的心是很急迫的。当然神的心意虽然那么急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鼓励我们，因为只有当得胜者的人数满了， 啊，只有当得胜者他们预备好了，我们的主才能回来啊。所以在这里神的心意是很急的，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你就知道他很急，他巴不得我们这些向着他有心愿的人啊，能够啊体贴他的心意啊，预备好啊，就好像启示录十九章，心腹装饰整齐了啊，等候新郎回来啊。十九章呢特别提到的，不是教会一般的儿女，乃是那些得胜者说的啊。所以今天神也在预备。当得胜者人数满足了他回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心很急啊！他说当日就要进去啊，因为要把冠冕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我们的神的心是多急迫啊！好，现在他现在要进入谁的家呢？叫做约西亚的家。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约西亚是谁，你知道没有提到啊？所以人不认识，我们也不认识啊。但是神认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太重要太宝贵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认识我们，但是神不认识我们，对不对？因为到那一天主自己讲的，很多人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对不对？今天你看，如果今天我在传道可能还没有太多人，我今天赶鬼的话很多人来看了，我今天行异能的话那真是挤满了人，对不对？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见哦，很多时候人认识我们，主不认识我们。这个认识当在原文就称许的意思，主不称许我们。但在这里有一个人，人不一定认识他，约西亚我们都没有听过，但神认识他，神说你去他的他家里面去。那为什么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认识？为什么他能够逃出的喜悦？我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他是有原因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被神称许，为什么神认识他，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因为他的父亲是西番雅，西番雅啊。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个先知叫西番雅，对不对？但他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先知啊，你们不要误会了啊，而是说呢，只有西番雅才能产生这样的儿子。那西番雅是什么意思？你们都读过西番雅书，西番雅是什么意思？西番雅就是神的隐秘处，神的隐秘处。我们都知道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今天你怎么样产生一个人，人也许不认识他，人也不称赞他，但是神认识他，神称赞他。你怎么产生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住在神隐秘处的人，他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他被神所认识，他被神所认识。所以人不认识他，神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需要人认识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神认识我们，神称许我们。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只有在隐秘处与神相交的人被神认识的。我们曾经讲过，如果你要在隐秘处与神相交，你一定是行在光中，因为神是光，对不对？所以呢，你常常亲近主，圣灵会光照我们的，他会觉得我们今天白一天做了什么事，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不讨神的喜悦，都会光照我们。但是当他光照我们的时候呢，神儿子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但神如果没有光照，我们不行在光中呢，你看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没有被洗净，那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还是要审判。所以你看行在光中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犯的错，主的血可以洗净我们。 到了审判的时候不需要再来审判我们，但如果没有这个光呢，到那一天还要审判。所以你看活在神的隐秘处多重要，我们常常蒙光照。活在神隐秘处的人也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因为神是灵嘛，对吧？所以你一个活在灵圣灵里面的人不会活在肉体的里面。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活在圣灵的里面。一个活在神隐秘处的人也是活在爱中的，因为神是爱嘛。你不可能活在神的面前不活在爱中。所以他是因着这样子的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呢，神认识他，神称许他。你知道哈该书，就是撒加利亚书前面是哈该书，哈该书前面就是西番雅书。那西番雅书 整卷的书可以用一句话来把它整个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是整卷西番雅书浓缩的一句话。西番雅书二章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所以你看他这里呢，特别是向着那些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这是一个得胜者，这是对第三节，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他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然后呢，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你看西番雅的意思就是神的隐秘处，就是让你隐藏的地方。但今天如果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如果我们在他神在他的面前寻求他，寻求公义谦卑，有一天神要发怒，神要审判，但在神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隐藏起来，可以隐藏在他的里面。所以西番雅的儿子，就是说当你真正活在神的面前，你产生的那个结果，那个儿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西亚，神所认识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进他的家，人不认识他，但是神认识他。所以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约西亚，我们都是西番雅的儿子。人可以不认识我们不在乎，神要认识我们，神要称赞我们，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所以以前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他那时候控告以色列人，他们杀害你，拆了你的祭坛，杀害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但神怎么说呢？还有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你看有7000个人，在当时有7000个人隐藏在神面前。今天你不要说教会的光景很荒凉，神有7000人隐藏在那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那这个需要与神隐秘处的交通，这需要活在他的光中，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神的爱中。被人认识很风光的，但是呢，被神认识才宝贵。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学习要知道的。但是约西亚这个人有两个意思，所以他的名字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真正活在神的隐秘处，与神有交通，活在他的光中，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他的爱中，你知道 有一个结果吗？就是约西亚的名字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神要医治他，神要医治他，换句话，神要医治他一切属灵的毛病，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爱世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需要被医治，对不对？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残了，所以我们需要被医治。但更重要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光景需要医治。所以呢，当我们真正活在神隐秘处的交通里面，圣灵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世界里面的世界，对付我们的己生命，这就是神的医治。 这就是约西亚第一个的，他名字第一个意思就是神要医治他。就今天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隐秘处了，神要医治我们，圣灵要借着十字架倒空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肉体，倒空我们的己，除去我们的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霸占，神要医治我们。那第二件事情呢，约西亚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神要建立我们。当我们真的被医治被对付以后，神就建立我们。换句话，他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慢慢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约西亚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被医治，第二个就是被建立。所以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是在隐秘处产生的一个人，这个人人不认识他，但神认识他，神不但认识他，神称许他，神医治他，神建立他。所以你看见当这个八个异象一结束之后，神马上就叫撒加利亚当天你要进到他的家，这个人是我所认识，是我称许的。然后你就发觉呢，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接待从远方来的人，因为他接待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从远方来的人。什么样的人会接待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你只有用爱心才能接待客旅，对不对？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他是住在爱中，对不对？一个住在隐秘处的人就是住在神的爱中嘛，他很自然的用爱心接待客旅。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特点，他在隐秘处的交通的人，他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爱里面，所以呢他用爱心接待客旅。所以这三个人他们本来身处在巴比伦，但是呢他们现在心却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带着金银来到约西亚的家。神就叫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去他家取这个金银，就代表说虽然他们身在巴比伦，他们也许有他们的原因，但是他们的心一直与神的家连在一起，所以神纪念他们的心愿，神悦纳他们的奉献，所以就叫先知去他们那里取这个金银。所以不是什么样的人奉献神都喜悦的，但神特别喜悦这三个人的奉献。好，这是这三节九节到十一节所讲的神对先知讲的话。然后到了十二节到十五节呢，神就开始解释了神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就对他说，就对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在哈该书，在撒加利亚书，甚至在后面这一卷书马拉基书，这就是他们回来以后，从被掳回来之后的这三卷先知书一直充满一句话，我想你们都知道，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一直强调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他们现在是落在外邦人的手中，虽然他们结束了巴比伦王朝，现在来到了马代波斯，所以周围一看都是万军，都是敌军，但是神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天使天军都在他的掌管底下，神说的话他必然要成就，所以就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民称为苗裔的，所以一开始就说看哪，叫他们看哪。你知道很可惜，圣经上很多时候都有看哪 behold 这个字，但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你知道每一次圣灵用看哪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要我们特别的注意，而且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每一次你看到看哪这个字，我们要特别留心的， 也是圣灵要我们注意。那他说什么呢？看啊这个人，看啊这个人，讲完八个意象之后，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被意象吸引，所以我们常常谈意象。我常常去很多地方，他们常常问我，他们看到什么意象要我解释，他们很注重意象。但圣灵怎么讲呢？看啊这个人，换句话说，圣灵叫我们不要去注重意象的其他枝节，圣灵要让我们注意意象的那个中心，就是那个人，看啊那一个人，或者说看啊这个人。因为我们曾经讲过，意象的中心乃是主的自己，他就是我们的意象，所以他要我们注意这个人。为什么要注意这个人呢？因为他是神心意中的人，他是神所喜悦的人，他是整个新人类，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新人类，他是整个新人类的代表。神要把我们磨成这个人的样子，所以他要我们注意这个人。他说看啊这个人，然后就是苗裔。我想你们都记得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这个苗裔，对不对？我们提到四种苗裔，记不记得？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提到这个苗裔，这个苗裔呢是特别提到他是做仆人的第三章第八节，我必使我仆人苗裔发出来所以你看见苗，这是仆人苗裔然后到了第六章，他就提到了看了这个人苗裔，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这个苗裔讲到神然后在耶利米书我们看到那个苗裔是王这是我们曾经在讲第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但是这边提到了就不一样他说看啊这一个人苗裔你知道圣经里也提到四处的地方讲到看啊这个人首先就是这第六章十二节讲到看啊这个人叫我们看注意看这个人呢然后如果你读到第九章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中间有一段什么看那什么你的王，对不对？所以不但你要注意，你要看他，他是这个人，神心意中的人，但是你要看见什么，他是王，看那你的王。所以他不但是人的代表，新人类的代表，他也是你们的王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第九节最后一句话什么？看哪你们的神，对不对？看哪你们的神。然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圣经上很有意思他叫我们看啊这一个人，他是新人的代表然后他又叫我们看啊你们的王然后什么看啊你们的神，看啊我的仆人。所以不仅苗裔有四个方面，连这个人也四个方面，对不对他是神心意中的人他是我们的王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这就是四本福音给我们讲的这四个方面。那我们今天只看一处就好就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人。在原文就说看哪这个人，在原文就是看哪这个人。所以现在比拉多把主耶稣带出来，叫大家看看哪这一个人。为什么他要叫他们看哪这个人呢？因为在当时这个宗教的世界，就是犹太教宗教的世界所代表的，政治的世界就是比拉多所代表的罗马政权，在宗教的世界也好，在政治的世界也好，他们查不出这一个人的罪，但是呢他们却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这就是为什么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神的心为什么那么急呢？他说看啊，这个人要怎么样，要给他戴上冠冕，从前戴着荆棘冠冕的头，现在戴什么呢？荣耀的冠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取金银给他做冠冕，给他戴上，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现在神使他高升，让他戴上荣耀的冠冕。所以说看哪这个人，苗裔，他充满了生命。好，十二节，他要在本处长起来。为什么称为本处呢？为什么特别讲了他要从本处长起来呢？我想最好的地方给我们解释就是弥迦书啊，在弥迦书第五章十二节啊，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啊，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如果你们要翻也可以，你们不翻也没关系啊。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出生，他要从本处长起来。什么叫本处啊？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所以我们的主要生在伯利恒。然后接下来他什么呢？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你看见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怎么讲，他要在本处长起来。他的本处是什么呢？从亘古，从永远就有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本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然后他要怎么样呢？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很特别啊，他们现在正在建殿，但是呢撒迦利亚书神的话告诉他们说，他这一个人他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殿就是教会啊。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的，主耶稣说什么呢？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现在他们在那里建殿，事实上是一个预表，预表有一天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造神的殿，神的家，教会所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接下来我们上次也提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提到两个十字架，对不对？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的十字架。这两个十字架能够把殿建造起来。第一个十字架是把神的教会建造在他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就是什么呢？根基就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讲到这个殿要被建立起来，就是跟你我有关的。如果我们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石头跟一块石头不能放在一起，这是荒凉的代表。但当我们真的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一块石头就能够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教会就被建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大家来说，我们继续来看 第十三节，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十二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你看见这个约书亚是大祭司，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还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来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因为麦基洗德，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他是公义王，他也是平安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的主来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所以你就看见在撒迦利亚书就已经讲到我们的主将来他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所以我再说，撒迦利亚书是写给是一个卷末世的书卷，是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撒迦利亚书也是写给那些愚民，那些有心愿在主的面前要做得胜者的人，特别所写的。所以今天得胜者不是说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基督徒，得胜者只是正常的基督徒，他们认识神是认识主是他的王，在他心中做王权掌王权，主在他心中做王，他要赐定元首，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称主为主，他是我们的王，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大祭司，只要你靠着他进到神里面，他都能拯救到你，所以呢，我们要认定他不仅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行，他不要我们 靠自己，他要我们靠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这是我们的路，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要认识的。他要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换句话说呢，他又做君王又做祭司，这两件事情他不冲突，在他身上他能够筹定和平。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君王不能做祭司，祭司不能做君王，所以没有办法筹定和平。但是这两个职分在主的身上，他能够筹定和平，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他不冲突。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这是讲到两个人之间筹定和平，这两个人呢就指着父神跟子神，他们中间能够筹定和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所有的心意在子的身上能够成就，所以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能够筹定和平。好，然后第十四节，这冠冕，你看这冠冕要戴在大祭司的头上，但是这冠冕要归希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要归在他们是归给他们，但是呢，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祭奠。为什么说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祭奠呢？既然是归他们，为什么还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祭奠？换句话说，他们永远要在神的面前蒙祭奠，永远要在神的面前蒙祭奠，所以这太宝贵了，归给他们，但永远在神的面前做祭奠。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见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了，在前面这个人叫黑带，他现在呢称为希连，有的人说因为他抄写的时候漏了一个字母， 因为这两个字、哦、在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黑带跟西莲是同一个字，但是漏了一个字母，差了一个字母、哦、但是人会错，神不会错的、哦、因为这两个字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哦、因为这个人原来是黑带，他原来是住在巴比伦、哦、那黑带是什么意思呢？黑带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属世界的、哦、因为他是落在巴比伦里面，他是世俗，他是属世界的，他是宗教的世界的，但是因着他的心向着主，心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他带着金银来献给神、哦、做祭奠。所以现在呢，神的他的名字称为什么呢？称为西莲。西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力量、哦、属灵的力量。所以你看现在看见没有，在他的身上本来是一个世俗的人，现在的 身上满了神的力量，属灵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原来都是黑带，我们都是属世界的，我们即使蒙恩得救了，我们还是属世界，我们还是充满了世俗。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路，就是你能够被神的力量充满，你能够满了属灵的力量，你能够成为西莲。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满了属神的力量，属灵的力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没有属灵的力量，我们都是充满了肉体的力量，我们很少有属灵的力量。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有属灵的力量？他的秘诀在哪里？他接下来告诉我们了。第二个人的名字叫多比亚。多比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耶和华欢喜，使耶和华欢喜。 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可能都会背啊，而且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背下来的，就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你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这句话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对不对？因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但是在原文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我曾经解释过，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你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但原文的话呢更简洁，它什么意思呢？因为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什么时候你让神喜乐了，你里面就有力量，很特别啊。所以神的力量还不是说你求神给你力量而已哦，有的时候你向神求，神的确给你力量，但这个力量不会持久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属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会持久，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讨耶和华的喜乐，你一定有力量。这就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讲的，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什么时候你让神满意了，你绝对就有力量。这就是多比亚的意思，使耶和华欢喜。你使耶和华欢喜呢，你就有西莲，就有神的力量，就有属灵的力量。当你真的被神的喜乐充满，你充满了神的力量呢，结果就是耶大雅。耶大雅就是赞美神，因为他永远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你看见这三个人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所以今天圣经上用这三个人来代表这个原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永远被祭奠，因为他们让神喜乐，这成了他们的力量。 所以他们能够脱离世俗，他们的一生是一个赞美神的一生，他们生活就是一个赞美的生活，就是感恩的生活。好，那不仅这三个人，那还提到西番雅的儿子贤，之前是讲到他是约西亚，现在称他为贤了。约西亚我们刚才讲过两个意思，因为一个就是神要医治他，神要建立他，那现在称他为贤，贤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安息，第一个就是安息。所以一个人真的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他一定有安息。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十一章，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他怎么样呢？他要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子你们的魂就必享安息。所以他们因为付代价，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他们里面有柔和，主的柔和跟谦卑，所以现在叫贤，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意思就是安息，这是贤的第一个意思。他们因着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有了安息之后，他们能够没有自己的要求，没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放下自己，自然就享受了安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为什么我们常常受好多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被波动？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要求。当神没有 满足你的要求，没有满足你的打算呢，你里面就没有安息，你没有放下自己，你永远没有安息。但当我们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第一个呢，这个贤的意思就是安息。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恩典。你就发觉呢，这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做成的。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贤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被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一切都是恩典。是主的恩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然后你发觉这三个人乃是把什么呢？把金银带来，坐在冠冕，放在主的头上。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冠他生命的王，对不对？荣耀的王。你用什么来冠他呢？用冠冕来冠他呢，还是要用金银？什么是金子？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说的。什么是银子呢？就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产生的结果，这个能够荣耀主。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还不是外面的工作，工作再大，有一天可能主不认识你们。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乃是那个生命的改变，里面我们有基督的性格，有他的性情，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这个人被改变了，那一个生命就是金银，那个能够让主得荣耀的称赞。不是我们多少的工作，你看多少做很大工作的人，结果后来呢，他们这个人倒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好像荣耀主，但他这个人没有办法荣耀主，失败了。所以真正荣耀主的还不是外面的工作，而是我们里面生命，神儿子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流露，乃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神儿子的性情。那个是金银，那个是要戴在主的头上，主看为宝贵的。这是我们在这最后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东西。然后十五节，最后十五节，他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以你看见不但是近处的人也有远处的人，不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也有在巴比伦的人，远处的人也要一同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今天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系了。在当时那个远方是指着这个巴比伦的人，因为 这三个人从巴比伦来的嘛。那到了今天呢，他对我们说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末了的话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我们从前就是远离神，就是远方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我们从前是远方的人，现在靠着他亲近了，我们跟主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换句话说，现在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你看我们原来都是远处的人，现在福音传给我们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给这些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神的殿。所以回到撒加利亚第六章十五节，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这是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讲的，我们都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现在呢，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接下来怎么说呢？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的态度就是要听从，不但听而且顺从，就是说你不但要相信而且你要顺服，让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光为主做工，我们乃是让他来做工只有我们被做工了，我们才能为神做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不愿意让神来做工，但我们拼命为神做工，就造出好多的问题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只有我们被做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为他做工，因为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对不对？算得数的侍奉乃是基督的活出所以他说我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件事就要成就。什么意思？就当我们愿意相信顺服，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殿的建造，我们就有份，因为这事必然成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主回来建国度，主回来做王掌权的时候，这些听从他的话，留意听从他的话，忠心跟随他的人呢，到主回来的时候 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他特别提到，如果你们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呢，这件事必要成就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撒迦利亚书是一个末后时代的信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这是向着那些有心来跟随主愿意做得胜者的人所讲的。当我们听到以后，我们的态度就是留意听从耶和华的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在你们身上。愿神恩待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实在没有丢弃我们，你看重我们，你还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招聚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好像黑带属世俗的，但是你让我们看见，你不仅是我们的王，你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要拯救到底。主，今天我们有这个心愿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依靠你，主，我们来转眼来仰望你。你是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愿你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愿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蒙你纪念。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